信息哈，是在7月2号的那一个主日啊，我们一起思想的题目啊，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啊，我们的题目是学习顺服啊，学习顺服。那在里面，彼得就勉励在亚细亚一带的信徒啊，彼得跟他们说啊，说为了主的缘故，你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啊，你们也要顺服君王。而且要顺服他所派的臣宰啊，意思就是说你们要顺服那些在上掌权的。然后彼得也勉励那些做仆人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晓得在当时的背景啊，很多的基督徒是奴隶啊，他们是做仆人的，所以彼得勉励他们说，你们要顺服你们的主人。他说不但那些温和善良的你们要顺服啊，就是那些乖僻的啊，你们也要顺服。然后他说啊，你们顺服呢要到一个受苦的地步啊，因为啊有一个原因啊，彼得说神的旨意是要你们行善，所以你们如果啊因为行善而受苦，这在神看起来啊是可喜悦的啊。我们刚刚念的经文就看到这一点。那行善这个字哈，啊，在英文的圣经，在新国际版的圣经，它翻作 doing what is right 啊，就是啊行做这个对的事情。那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翻，我们可以把行善也可以翻作行义啊，行义。那就是说啊，为行善而受苦，我们就可以说是为义而受苦。这是彼得跟他们讲的。那还有啊，另外一个彼得跟他们说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呢，是他说哈，你们第21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啊他的脚中行。所以彼得在这里呢，就一直提到受苦啊，我们要跟着耶稣走，因为耶稣也曾经啊为我们受苦。那我想对今天啊的某一些基督徒来讲哈，这可能是一件啊很奇怪的事情哈，很 surprising， 很惊奇的一个事情啊。因为受苦啊，受苦这个字呢，并不是今日在基督徒中间的教导的所强调的一点。那相反的哈啊，蒙福啊或者是成功，是今天许多人所强调的啊。我们要的是啊，我们信的主啊，就一切顺利。啊，我们信了主就可以在事业上啊非常的成功。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基督徒要受苦这件事情呢，是圣经的明训啊。明训这个字就是啊很明显的教导啊。我们都记得主耶稣的话哈，主耶稣说，门徒不能高过先生啊，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啊。我想我们都记得一个故事啊，当雅各跟约翰啊，来找耶稣基督说，主啊，当你以后做王的时候，我们两个可不可以有一个要求啊？耶稣说什么要求？他说我们两个呢，要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耶稣就跟他们讲这句话哈，他说你们晓不晓得，他说我所要喝的杯啊，我所要受的洗，你们能不能受？然后他跟着讲说啊，我跟你们讲，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啊，我受的洗你们也要受。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这个受苦是必然的一件事情。那在登山宝训里面啊，马太福音5章也说的，耶稣也说得很清楚，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为义受逼迫，我们刚刚讲，我们为行善受苦就是为义受苦。那为义受逼迫呢，是必然的，因为只有这样子的人可以进入神的国度。在书信里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更是把受苦啊当作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1章5节，他这么写，他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着基督多的安慰啊。好像是这个是没有什么 argue 的，就是这样子，我们既然多受基督的苦，我们就从他多得安慰。在圣经里面啊，还有很多关于这个受苦的这个教训。 可是如果我们把它总括起来，我们大概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哈。这个受苦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受苦是我们灵命增长的一个必要的途径，而且呢，受苦是基督的给我们的榜样。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么讲，他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是从受苦这个角度来开始他的讲论哈。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想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的话，那我们就会发现这段经文里面它所包括的远远超过这个基督在受苦上面所留下的榜样这个主题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不只是讲到基督的受苦，它更是讲到基督的代死就是代替我们死以义的来代替不义的讲到他背负了我们的罪还有讲到他背负我们的罪以后他所成就的这个果效。那我们很感谢神因为在这里我们实在是看到圣灵的工作我们几乎可以想象彼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原来是在写受苦他原来是在写给仆人的一个教导，可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呢，彼得就超越了他就跨过了这个主题，然后将赎罪的这个真理呢就启示给我们我们今天看到的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这个就是一个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重点。可是我们还是从22节从基督的受苦我们来开始讲起。第22节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在犹大出卖耶稣，然后他被捉拿了以后呢，他曾经在这个大祭司该亚法的家里彻夜的他们犹太人的公会犹太人的长老彻夜的这个审判他，审问这个耶稣，所以有许多人就做假见证来诬告他。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一句话都不讲他一句话都不回答一直到最后这个祭司长看他一句话都不讲，一直到最后祭司长问他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基督不是？”那时候耶稣才开口，耶稣回答他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耶稣很诚实的回答了祭司长的问题就像今天的经文讲的，他没有诡诈他也没有威吓的话这句话呢并没有威吓祭司长，并没有威吓这些犹太公会的这些人他没有威吓的话他只是将自己交给那按公义来审判人的主可是我们也晓得这犹太人就是因他的这一句话来定他的罪。那到后来耶稣在比拉多的面前，在希律王的面前受审判的时候呢他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看彼得的话呢，我们就想起先知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在这个53章，在以赛亚书53章第7节他这么说他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旧约圣经对于弥赛亚的启示是一个荣耀的君王弥赛亚是一个荣耀的君王我们都记得以赛亚的话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说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必在他的手中亨通，不错， 弥赛亚是一个荣耀的王，可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当弥赛亚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却是以一个受苦的仆人的身份，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弥赛亚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彼得在这里他的信息是什么呢？彼得的信息是这样，他要告诉我们，基督的受苦正好是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就好像施洗约翰看到耶稣走过来的时候，他就跟他的门徒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那彼得在他的信里也是这么讲，他好像跟我们说，看啊，这个就是先知所说那受苦的仆人。我们看第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加拉太书第3章第13节，使徒保罗这么讲，基督既为我们受苦，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所以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我们刚刚念的经文，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他也是被咒诅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我想不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字来形容。 Ironically 是英文的字，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因为从神造亚当以来，只有一个人没有罪，只有一个人不应该受律法的咒诅，那这个人就是主耶稣。可是现在他却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被挂在木头上，他受了这个咒诅。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神的大爱，神要救赎我们，我们都犯了罪，神必须来救赎我们，所以他就要为我们找一个能够赎罪的一个羔羊来献上，来当做这个挽回祭。可是有谁配呢？有哪一个配当我们的挽回祭，哪一个配做我们赎罪的羔羊？有哪一个人是纯粹的，是纯洁的，公义的，而且完全没有罪的？我们都晓得，有罪的人不能代替有罪的人死，因为即使你代替他死，也没有对于赎罪也没有任何的功效。不义的也不能代替这个不义的因为两个都是不义的，也是一样的没有功效。所以神找来找去就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因为圣经跟我们讲罗马书3章23节大家很熟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全世界的人都犯了罪，神找来找去找不到任何一个没有罪的人可以来为我们做这个赎罪。所以中文的翻译，中文的圣经在这段的翻译非常的巧妙，他说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亲身这两个字我觉得真的是神来之笔他一语道尽这个救赎的奥秘因为想来想去，只有谁配呢？只有神自己，只有神自己，因为只有三位一体中的这个神，三位一体中的圣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只有神自己能够做我们的赎罪祭。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神大爱的一个地方，当没有人可以救赎的时候，他自己来救赎我们。对于一个认识神的人来说，这个罪的担子是非常的沉重的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如果你还没有得救你可能不会觉得罪的担子在你身上很沉重这只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对于一个得赎的人来讲，这个罪的担子是非常的沉重我们看看大卫写的诗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大卫在诗篇32篇里面他这么讲，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的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所以罪是很沉重的。我想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弟兄姐妹的一些分享。有些弟兄姐妹呢就会分享一些他们的难处他们的重担。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可是对我来讲呢，有时候弟兄姐妹的重担我听到了就变成一个我的重担弟兄姐妹的难处我听到了就变成我自己的难处。所以有时候这个晚上睡得不好想到这些事情呢我就再睡不着觉。那这些重担呢就会催逼我起来就为这些弟兄姐妹们祷告。那这些都不是罪这些都不是罪只是一些难处就会在我们的身上显得很沉重。那我们可以想象何况如果是罪的话那这个担子呢会更加多么的沉重。我们可以想为人背负这个罪担实在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更何况对一个没有罪的人耶稣基督我们刚刚讲是一个唯一没有罪的人唯一不知道罪的滋味罪的苦味是怎么样子的人所以要他来背负我们的重担要他来背负整个人类的罪是一件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就是他所经历的那个痛苦呢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客西马尼祷告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出来他就反映出他所受的痛苦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客西马尼的祷告的时候经上这么说他说他极其伤痛祷告更加的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耶稣向父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看到这个耶稣的痛苦不是因为他要肉体上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他在一年以前就跟他的门徒讲我们往耶路撒冷去他已经往十字架的道路在走可是当他想到他要担负整个人类的罪因为这些罪父神会掩面不看他会离他而去的时候他心里那个重担就变成非常非常的沉重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担当我们的罪他实在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大的代价下面我们继续思想我们的一个反应我们的反应基督既然亲身担当的我们的罪呢为我们而死呢就产生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果效彼得跟我们讲就产生一个非常奇妙的果效这果效是什么呢这果效就是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基督死了我们也死了这就是他的果效他死了我们也死了不是肉体的死而是那与生俱来的那个罪性的死就说我们虽然肉体还是活着可是我们却不再是像罪活着乃是像义活着这就是彼得所说的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所以十字架呢就对付了我们的罪性在书信里面反复申述这一点呢讲得非常的清楚十字架就对付了我们的罪性使我们可以挣脱这个罪的捆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这个新造的人呢就是向神活着不再向罪活着也是为神活着一个已经死掉的人就不会再犯罪对不对一个死去的东西呢就没有再任何的动作也没有任何的功效保罗曾经做过一个比喻他说好像一个女人她结婚的时候她就要顺服这个先生的律她就要顺服这个婚姻的律可是如果先生死了她就不再受 这个律的捆绑啊，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好像有一个人呢啊，欠了人家非常非常多的钱，所以他也无力闪还呢，他就说好，那我就啊为你工作好了，那我就用我工作的这个代价啊来闪还我所欠你的钱。所以他欠的钱非常非常的多，他即使一辈子啊为这个人工作，他也没有办法还清他所欠的这个钱，所以他就这样子啊，没有日夜的哈，没有指望的，就是只有啊为这个人工作下去，他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啊。可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来跟他讲说，哦，你所欠那个人的钱呢啊，我已经完全帮你还清啊，你所跟他立的这个契约呢啊，他也当着我的面撕掉了，所以你不再欠这个人任何的钱，你也不再需要工作啊，你可以啊凭着你啊所喜好的，你去做任何你喜欢的事情。那这就是啊刚刚我们讲的啊，我们基督为我们死呢，就把我们原来的与生俱来的罪性就一起死啊，我们就不再受这个罪的捆绑，我们就不是啊，非要去犯罪不可，因为那个捆绑已经不在，那个契约已经被撕掉了，所以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他说的最清楚啊，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特别的注意我们得救以后的改变，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的罪性已经死了，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还是我们依然故我，跟以前没有任何的分别。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在罪中叫恩典显多，罗马书第六章第二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等一下我们要一起领受这个圣餐，圣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再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因为我们必须要分辨，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分辨这是主的身体，所以现在是我们自己省察的一个很好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担负了，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那我们这些啊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不是真的在他死的形状上面啊跟他联合，也在他活的形状上面啊跟他联合啊，这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去好好的思想的。在先知以赛亚在讲到受苦的仆人的时候啊，他曾经这么说，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啊，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彼得的在他的书信里面呢，他告诉他的收信人说，你们从前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的监督了。所以他把先知以赛亚所开头的话在这里呢他做了一个结束好像把一个没有完成的句子他把它写完，然后最后呢加上一个句点如今你们都归到你们牧人那里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都曾经是迷失的羊我们都曾经走在我们自己的路上那些路呢也许是黑暗弯曲的路也许是很笔直很宽大的一条路，可是那条路呢却是通向死亡就像圣经跟我们讲的，通向死亡通向灭亡的路是又宽又大的。可是今天这个流浪的这个生活已经结束因为我们的牧人已经帮我们寻找回来。所以你知道不知道一只羊是怎么找回来的 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用个比喻，一个人有100只羊，他丢掉了一只，他宁可放下99只去把这个羊找回来。可是你知道这个羊是怎么样找回来的吗？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羊是怎么找回来的？是这个牧人，是主耶稣，他用生命作为赎价，把我们换回来，把我们找回来的。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回到父神的羊圈当中。昨天晚上，是英文部的洗礼，所以我来这边帮忙，帮他们把洗礼池那边都准备好。然后我也听到他们中间的一个见证，那其中我就听到一个大学生，一个大学2年级的学生的一个见证。那这位女孩子，不应该叫她女孩子，已经是大二的学生。这个人呢，他就说他是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那从小呢，从很小他就跟着父亲母亲一起到教会去做礼拜，那他就坐在成人的当中，听牧师讲也听不懂，所以他要么就在那边打瞌睡，要么就在程序单上面画小人，就是这个基督的信仰呢，对他没有任何的意义。一直到有一天，一直到他8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是个接近圣诞节的时候，所以他的父亲母亲呢，就送了他一本日记簿，一本 journal， 一个笔记簿，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日记簿。那他的爸爸妈妈就跟他讲说，这个日记簿呢就送给你，那以后呢你读圣经，你看看圣经，如果有什么心得，你就把它写在这个日记簿上面。那因为这个日记簿很漂亮，所以这个女孩子就非常的喜欢，她就说好，我来试试看，所以她就打开圣经，她就开始这个真正第一次认真的读一读圣经，因为她想说总要写点有意义的东西在我的日记簿上面。所以她做见证的时候，她就讲，她说当我看圣经的时候，不晓得怎么样，他就忽然清楚了，那么多年来在聚会的时候画小人，在聚会的时候打瞌睡，可是在那一刻他就清楚了，他就真正的知道说耶稣基督是为他而死，所以他就开始哭。那我在下面听的非常的感动，我几乎跟他一起开始哭，他就开始哭，因为哭得非常的厉害就不能停，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为他而死。一个羊是怎么找回来的？一个羊是圣灵的感动。当一个人有心去追求神的时候，神就把你找回来，像这个小女孩一样，就这样子，神把她找回来。所以她昨天在众人的面前受洗，在众人的面前做这个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成了得救的人，是耶稣基督付了很多的代价，他亲身在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换取来的。所以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领受圣餐。我们请明轩。